这就没有平安，没有平安怎么办呢？主出代价去换回来，他上十字架为我们流宝血，他的手被钉，他的肋旁被杀，钉痕和枪伤就是平安的代价。做完了，他这个让你们平安给他们看这个动作。所以我们读经要仔细读，要从神的话里面读出亮光来，读出真理来，读出教训，也读出一面镜子来看我的本相。这个就是主当年告诉门徒愿你们平安，第二次他又说愿你们平安，这是差遣性的平安，他就差遣他们去做工，父怎么样差遣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，然后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，感谢赞美。凡是真正奉差遣的人不能缺少这两个条件，这是要素，要素不能缺少。一，享受主赐的平安；二，享受主赐的圣灵。有平安和圣灵在里面，才有资格做差受差遣的，被差遣的。所以这是差。那么这是差了。第二步呢是传。差呀，圣经说若没有奉差遣的，谁去传道呢？传道是奉差的。那么差之后就传了，传什么东西呢？马可福音十六章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主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信而受洗必然得救。那你告诉我们说传福音给万民听，把福音传给万民听，什么叫做福音？福音就是好消息，这是好消息啊！你记得我在前几个主日讲过，我在东京的时候看到日本的报纸上，日本的一个日本的时报啊 Japan Times 那里面写给他的上面是一个 motto， 他说 All the news without fear and fear or fear， 这所有我这个新闻呢没有什么不怕， no fear 也没有怕，也不怕，也没有什么要有什么讨人家什么喜欢得到什么好处的，所有的新闻，这个新闻从业员应当有这样的骨气，所有的新闻发表出来没有害怕，也不讨好人，我应该说的说了，我应该写的写了，有文必录，就这么写了，我不怕任何人，这才是新闻记者。那么这个 news 新闻呢，如果今天用福音就是 good news， 就是好的新闻，好的消息，就是传福音。我们也可以说所有的福音都是没有惧怕，也不要求讨好于人的，我们传福音就是这样，因为这个福音是白白的，付出代价的。格里汉这个 Billy Graham 这位布道家，有人在这个在纽约的时报曾经有一次写篇专文称赞他，说是格里汉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推销员，推销员，因为他推销上帝的福音，好像是恭维他。但是过两天格里汉招待记者，他说这个时报对我这个推崇我不能接受，因为他弄错了真理。他说推销员是要卖东西，是不是要卖？他说我也没有卖啊，福音不是卖的，福音是无代价的，白白分送，那怎么叫推销呢？推销要那样要东西，拿你钱给我钱，我给你货。我这个福音是白白奉送的，不是推销，我是送赠送。他说宇宙中间呢，他这句话很有意思，宇宙中间最宝贵的都是免费的，都是免费的，日光、空气、水都是宝贵的，人生的三宝需要，不要钱的，谁要花钱去买日光呢？日光、空气、水最宝贵，都是不要钱的。爱，真正的爱，值得说宝贵的爱是免费，爱是无条件，爱是没有代价的，爱就是爱的。你讲开讲爱叫什么爱呢？爱就是施舍，就是给予，无条件的给。上帝就是爱，他就把他独生子给我们，这就叫爱。爱就是给，无条件，免费的。最好的东西，宇宙都是免费，出代价都不是好，这就代价。所以福音是免费的，福音是白白的，不是推销的，福音是奉赠、奉赠、奉送的。所以这个就是格里汉说这句话，我觉得很有道理。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把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介绍给人，你接受这个神的儿子，就是接受老天爷，就是接受天老爷，就是接受我们中国人讲的天，天接受进来，把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接受进来。人信了耶稣基督就是信仰神，神这位天父，天父的神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把他表明出来，只有在耶稣里面能够表明上帝。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的天，连孔子所效法的天都是观念，有看不见的观念，空洞的观念， 从这个天里面啊，就是渺不可及啊，是太高太大，没办法想象这个天。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有福了，我们可以把我们古人古圣先贤所仰慕的那个天很实际的变成了真实，接受到里面来，成为我的生命，有血有肉成我的生命。我们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，我们的圣餐就是吃他喝的，有血有肉的到我里面来，成为我的生命的一部分，让这个生命在里面长大，取代我这个肉体中的生命。这样一来，这个天就成为我这个人的内容了，天成为人的内容，人是天的形式，天是人的内容，这真正天人合一了。古人心向往之的这个境界，我们基督徒啊垂手可得，不劳而获，感谢赞美主，白白的恩典，一信就得到。所以我们应当感谢赞美主。身为一个中国人，身为一个中国的这个基督徒，得天独厚，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主。有很多好的我们古圣先贤的道理都可以用圣经的观点来解释，也都可以用我们所信的神来包括它，来涵盖它，都在里面。因为我们信的神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，大到一个地步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幻乎众人之中，住在众人之内，到处有他，到处可以感受到他，到处可以接受他、得着他、享用他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。同时我们的传的福音啊，着重的是讲一个人生命的改变，不是单单生活上的改进。世界上注意是生活的改善，我这样把他生活改善了啊，有吃有喝有穿的，好像就不犯罪。但是事实已经证明，你去到监牢里去访问一下，关在牢里的人都是没有饭吃的吗？关在牢里都是没有念过书的文盲吗？不见得。关在牢里的有很多是高级的知识分子，有很多百万富翁也有，他吃得太好了，保暖思淫欲，有很多脑子里面想了很多什么坏思想都有。知识越高啊，不见得道德也越高啊，知识跟道德不能成正比，有时候正好相反。许多出卖国家民族的人，你说他都没念过书吗？有很多学问都不错的，都不错的。秦桧曾经啊坑害过岳飞，陷害忠良。秦桧什么身份呢？什么宰相？宰相还不行吗？宰相，他的出身什么出身呢？他是状元出身的，高考及格第一名。这样的人，你看看他陷害忠良，许许多多，你看他的知识跟道德并不平衡，相反，有时候知识追求太多了，道德反而畸形。倒是农业社会里那些无知无识的农民，倒有很多人情味，倒有很多爱心。你到工业社会里去看看，不一样。所以今天的问题，今天整个世界失衡啊，失去平衡，知识跟道德不能平衡。但是我们所传的福音，是从根本着手，不是外面让他有饭吃、有书念就完了，这不够的，这不够的。要他根本里面内心有彻底的改变，换一个新的生命，他才能够改变他旧的生活。英国的伦敦呢，有个叫海德公园，我想大家都，我们到伦敦去看那个公园呢，海德公园，那是一个称为一个民主的地方，民主广场一样。海德公园里面呢，你站在那里，你爱怎么说、怎么批评、怎么攻击，对那里面，那不受任何约束。很多政党啊，在那里面讲，互相攻击。有一年是英国的保守党当政。保守党的，那么工党呢？是 Labour Party 工党的，他们就在那边攻击他。在海德公园里面呢，有一些流浪汉衣冠不整，穿着破破烂烂，在那啊，在那海德公园里面无聊，在那走来走去呢，要像要饭的样子。一个工党的一个议员呢，就站在那边大讲工党的好处。工党 Labour Party 他工党强调讲社会主义，他们强调说，假如你投我工党一票，像这个流浪汉呢，就有衣服穿了，就不要这么破破烂烂，那个穿整整齐齐了。我可以让贫富悬殊啊，就差距拉缩短了。我能够让他有饭有衣服穿，有饭吃的意思。他强调生活，但是一个牧师在旁边，他就讲一句话，他说，不错，你工党当政，可能也许给他一套衣服穿，但是让基督来当政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当政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把一个新的人放在一套新的衣服里面，新造的人，你就一个旧人穿新衣还是旧的，人没有变，外面衣服怎么变有什么用啊？ 里面的剑。圣经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他在基督来当政的时候啊，就可以把一个新的人放在这新衣服里，放在这一套衣服里。你扔给他一套新衣服，你不能改变他这个人。你可以把外面给改变的，里面不能改变。但是基督当政的时候呢，耶稣基督做王在人心中啊，把人根本改变了，他内心思想改变了。他就是穷，君子固穷啊，小人穷是滥也。君子固就是穷，他能够守住，他也不怕，而且天父也不会让他的儿女真是穷的饿死的，没有一个基督真正饿死的，天父总会给他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主亲自应许，不要为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去忙这些事情，这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只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你所需要的都给你。这今天的问题，不要把本末颠倒，先讲生命，后讲生活，这是正常的一种次序。先讲里面内心的改变，然后外面生活自然会改良，天父自然会感动人，帮助你。因为圣经还有话说，施比受更有福。许多人做了基督，他懂得施，给需要，给那些需要，不是锦上添花，总是雪里送炭。当一个施比受更有福这个真理能够广泛被接受，这个真理被福音，大家都福音这个真理，你想世界上还有穷人吗？都做施比受更有福，施舍比接受更有福，大家都争取这个福，愿意做个施的人。那么你看问题还有就没有问题。人类的问题啊，一句话，汤米这个英国这个历史学家讲，人类的问题发生在哪里？就是因为不读圣经，不行，不遵循神的道。人的问题在不读圣经，不遵循神的道，这是人类问题的症结所在。真正读经照神的话去做，人类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所以你看，这是我们所传的福音。我们所传的福音不是外面的枝枝节节的改良改革改造，乃是一劳永逸，给他一个新的生命，从上帝得到个新生命。这个生命是公义的，是圣洁的，是慈爱的，是信实的，是良善的。这个生命进来，人会柔和，会谦卑，而会种种所有人类所高举、所恭维的美德，都在这个生命里面。有了这个生命进来，人就一天天改善，自动的改良，自里面的改变，那才是治本之道，不是治标。所以这是我们所传的福音。拆是第一个字儿，要注意要预备的。第二是传，第三是听，听，听什么呢？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里面，耶稣说：“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的羊也认得我。”我们要听主的道，这叫听。奉差遣传福音了，然后要讲什么？讲神的话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只要实在属乎主的人，他懂得听。我想长时间在实践堂听到，你可以分辨出来。如果我今天讲的不是神的话，你就不要听，你不爱听，听了也没有味道。我如果讲是圣经的话，你就觉得要吸收要接受，因为神的道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主说，是他的羊不听他的声音，不是他的羊呢就不爱听，就不爱听。我曾经被介绍去一个地方讲道，那个地方都是高级知识分子。第一次去讲道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很多人是好像被勉强邀请来的。我在那讲道啊，还没讲十分钟了，下面就有人看手表，一直看手表，一会儿又看一下，我还没讲两句他又看一下。哎呀，给他看的我实在里的心情都凉下来了，心都凉了，一直看表，这嘴孔太粗太长，讨厌讨厌。慢慢的那个地方一次两次讲下来了，再过去时他就慢慢的就看表人越来越少了。然后呢，你要讲短一点，他觉得意有未足啊，还要再听。为什么？成为主的羊了。主的羊要听主的话，听主的声音。主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而凡是属他的就懂得听他的声音。我想神都给我们一个耳朵，能够分辨真理和虚谎，真理和虚谎有分辨的灵。神的道是真实的，你听这个神的道，你自然得到供应。如果你听世界的学问，讲修养之道，讲一些好听的大道理，不过是好听而已，对你没有帮助。那神的道你听了不爱听，会扎心，会骂你，神的道在那责备你，警戒你，听了会难过，会流泪，但是那个是对你有好处的。感谢主，这是神他自己他的话语启示我们。主说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。我过去在东吴大学中原理工学院文化学院的教过书，东吴前后教了七年在那里，后来实在让这个教会的工作忙，我都辞掉。中原也有六年。我想这个中原呢，它是理工念理工的多，东吴是文史的多。 那么我就教哲学。那么这个学校里面呢，我已经照我的想象大概念文史的容易接受，容易接受。理工科是吧，很难啊，念理工的是不容易接受这个宗教的信仰。可是事实告诉我，我的看法错误。这些年来统计下来，没有太准确的粗略的统计，我发现呢，念理工科人信主的容易，很奇妙，反而是那些念文史人不容易，不容易。我教过中国文学系、西洋文学系都教过，在中五的，但他们中间信主人数比较少，远不如那边读什么物理、化学啊，就这方面的多，就觉得很稀奇。照说理工这方面，就是这个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两个范畴啊，那照说宗教信仰比较接近这个社会科学方面的，但事实上不然。所以我们不能够肯定说一定是学什么就很怎么样，大体上说是这样的。也许读理工的人呢比较实际，可见我们的信仰是很实际的东西，不是一种好像虚无缥缈，不是一种可有可这样可那样，它很肯定。所以我常常说啊，这个信仰本身呢是个主观的东西，学问是客观的，但信仰一定要主观。你不能客观，你说你也可以信也可以不信，都一样都一样，这客观不行的。那这个也这样，那异端也无所谓，不行的。异端就是异端，就是要被定罪啊。上天之路只有一条，不是殊途同归。你如果说殊途同归啊，结果一定同归于尽，同归于尽。所以你必须看见没有什么殊同归，就是一条路。信仰就是这样的，信仰就是武断，我告诉你，就是主观的。你不能做一个我要这样那样都可以，那是做学问的，那是哲学的。哲学可以这样，但是神学不可以这样。所以我老是说这个主观是对的，当我们有个主观的信仰啊很重要，客观的真理要变成主观的信仰，就需要主的怜悯，特别的怜悯。所以我再说念理工科也是很实际，因为信仰很实际嘛，它不是这么可左可右的，就是这么条路，中间的道路，中庸之道，没有偏左偏右的，很肯定很实际啊。所以我们在这看到这个就是提到听主的话，主的话进来了，我们心里面得到甘甜，得到滋润，得到饱足，因为是主的羊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是听。再往下去看，还有一个就是信，啊，信了，听了就信，信什么呢？信死的有永生，不信死的得不得永生，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，这是圣经的话。信什么？就是信主，就是信耶稣基督。人有了神的儿子，就有了生命。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，信死的连父也有了，不信死的就没有父。换句话，你不信耶稣就没有上帝，你信了耶稣连上帝都有了，因为父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住在主里面，我们在他里面也享受了一切的丰富，所以必须信耶稣。这对于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，请你特别注意，我很恭敬的奉劝你，我们单单停留我们的信仰在一个观念，在一个天上不够的，一位天老爷老天爷不够的。天老爷到底是谁呢？他跟你怎么发生关系？你要透过耶稣，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只有这条唯一的道路。主说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，是唯一的通天的道路。所以我们要信他，信之人就有永生，不信之人就没有永生。这个信也是非常重要，我们需要真正有这个信。我再说信的本身呢也带点冒险，带点冒险，你相信吗？假如说你都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就不叫信了嘛，信就带点冒险。但是这个冒险呢是冒平安的险，非常稳妥，不要紧。它是种冒险呢，你不晓得信后怎么样的，这叫做信的。如果你什么都晓得了，这个后果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了，凭眼见都看见了，那叫什么信呢？信就不凭眼见。格里汉讲过一个故事，他说一个马戏团呢走钢索，走钢索了，钢索呢走钢索，一个人训练那个马戏团走钢索，一个人上面走来走去，先用个平衡杆，后来也不要那个杆了，就是两手来平衡着走走那个，哎呀艺高人胆大，走来走去还上面表演惊险万状吓唬人呢，哎呀看着又好看又害怕那样，心脏病人不能看，看着会发作，步子上面表演得很厉害，到后来他怎么样，更越来越厉害了，就是马拿着手也手推车，手推的车，推手推车的上面推过去，又推来推去，倒退推往前推，哎呀大家替他心吃替他捏把汗， 然后他又把一个水泥呀、啊，拿了几磅水泥又放在车上，所以又提来提去，表示他能够怎么表演啊，表演自如啊，怎么表演都可以。到最后，他就向这个观众挑战了，他说你信不信，我能够把一个人放在这个车上推过去，带着钢管推过去，你信不信？大家说信啊，看你这个本领很高超，相信。相信的话你就来好不好？哎，你来，哎，你坐在上面，我推，你信吗？不行，没有一个人愿意。信是信，你有本领，我不能去试，我不敢试，没有人敢试。那么说大人不来，小孩来，有小孩子更不行，也不行，没有人敢，就是没有人。这个格里汉讲，你看人今天最主的信是相信，我相信他能创造天地万物，我相信他能叫死人复活，我相信他能够医治人的病。啊，哑巴会说话，聋子能看见，瞎子能听见，瞎子能够看见，哑巴能说话，聋子能听见。然后讲大麻风能够洁净，能够洁净，死人能够复活。可是我们就是不相信，不愿意把自己交给他。他是能够做这些，但是我要保留，我怎么能交给他这个冒险？万一发现了怎么办呢？这个四哥不能上那个手推车上面。但是我跟你讲，这个信仰本身是个冒险，但是这个冒险是万全的险，非常平安。因为历史历代多少人比你我更有智慧，多好的思想家、哲学家，什么家什么家他都信了。你我还比他高明吗？人家还不会想，你想了他不会想到啊，你顾虑他不会顾虑啊，你会怀疑他比你更会怀疑，他都信了，为什么你不能信呢？所以你看看，一看见这个险呢，是非常万全的险，平安的险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叫做信，这个信呢得出一点代价，就是说我就把这交出去了，好歹不管了，那个摔下就摔下来好了，我就交给你，相信你。你如果相信的，好在今天推那个手车的人不是一个人，不是个卖艺的人，乃是上帝的儿子耶稣。我们让他推，我们安稳在他的这个车子里面，他负责推我们，就绝对不会出事儿。因此有这样的信心，你就没有理由再拒绝主的恩典，能够不得救了。当真正信耶稣得永生啊，就没有问题了。最后一个是求，当你真正信了，就会求了，会求告主名了。这个求啊，也有两个讲究。在约翰福音16章里面24节里面讲，主耶稣说：“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喜乐可以满足。”可见求的结果有个东西出来，什么？喜乐满足了，奉主名求，喜乐满足了。也许你求什么没有得到，但是你求出个喜乐来了，哎，就证明他听你的祷告，这是一个喜乐。在腓立比书4章6节7节里面讲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祈求、祷告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的出乎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这叫做平安，一个喜乐一个平安呢，就是我们祷告的结果。当你求一件事情，也许主没有马上给你做啊，好像主没有听，但是你求完了，里面有一种高度的平安和喜乐在你们内心的，就证明主已经听了你的祷告，已经交给他了。以后呢，他的事情他会按照他的时间，用他的方法，用最妥当的一种方法来给你成全。所以这个就是平安与喜乐，就是我们祷告的结果。有这个结果呢，就知道我们的祷告已经上达天听，天要听我祷告的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求。所以这五个字拆传听信求，这五个字就是神预备这个得救之道必须的手续。那么差遣，神差遣传道是传道人的事情，拆传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听，我们要预备耳朵听，要预备心来信，预备口来求，预备耳朵听，预备心来信，预备口来求，来认主。这些是我们是拆传听信求啊，这是上帝预备的一个手续。有的是人应当做的，有的是神已经做的，这两者配合起来就是天人同工，一同来做工的，那就是结果是人就得救了。所以我们讲一个得救不是单单神的事儿，人也有本分，神已经预备恩典了，人用信心来接受，结果呢，神的恩加上人的信，救恩得救了就产生了，这就是所谓得救之道。但愿今天所有在我们中间每一位都反省一下，我 虽然蒙恩多年了，或者是刚蒙恩，到底我里面有没有主呢？我是否实在是个得救的人？求主怜悯，求主光照。
我们一同祷告。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父神，求你今天用你丰盛的大怜悯再一次怜悯我们，使我们在你怜悯之中每一个人都蒙光照，在你的话语里面看见我们的本相，我们到底是否口认耶稣为主，我们到底是否心里面相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我们是否真正的求告主名呢？主啊，我们愿意你今天开恩怜悯我们众人，我们都是罪人，都需要你的怜悯。求主你感动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再也不要有任何自欺欺人的事儿。你告诉我们说，人若无有，自以为有，就是自欺了。但愿我们不要做自欺的事情，我们实实在在反省自己，到底我是否得救的人，到底我是不是已经重生的人。主啊，求你怜悯，你若不怜悯，没有人能够悔改。也求你动工，你若不动工，撒旦必定搅扰我们，不能得救。求主施恩典，在你宝血底下，每一个人都看见自己的本相，在你面前应当认罪的就认罪，应当悔改的就悔改，应当决志的就决志，应当举手决志的就给他勇气胆量，让他们都能够在今天聚会中间一同享受天父的爱，得着耶稣的拯救。今天有没有哪一位呢？说我愿意信耶稣得永生，请你把右手高举，我为你祷告，为你记名。有没有哪一位？今天我说我已经实在是看见我的本相，过去说是得救，没有重生，那么今天还是我的机会，你就举个手。有没有哪一位？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我们动作快点，帮忙的。还有哪一位？楼上楼下都一样，台上啊，我的十班中间有谁是觉得过去没有，今天愿也可以表示。还有哪一位？还有哪一位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哪一位？我们时间已经不多了啊，趁着是新春期间，大家在欢喜快乐的时候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答一下啊，那几位，哎，感谢主，这几位举手了，给他赞美。还有哪一位？这是你个人的事情啊，也不要参考别人，自己做主，决定要还是不要。神巴不得你要，但神也不逼你。但是圣灵会在那用神的爱浇灌你，激励盼望你能够悔改。还有哪一位没有？我们知道没有得救举手，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，一点都不可轻。如果自己晓得没有得救，为了面子的缘故不敢举手啊，那倒是可羞的事情。我们要做在主面前没有羞愧的事儿。还有哪一位没有？今天愿意说我真是悔改信主，求主给我重生的生命。还有哪一位没有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哪一位？举手拿高点，我们看到了，拿到单子记着再放下来。还有没有哪一位？如果你带着亲友来，请你为他祷告，不要失去这个机会。还有哪一位呢？我们不晓得下个礼拜如何，因为我连下一秒钟都不知道如何。不要把这个得救的机会拖到下个礼拜，要趁着现在，趁着今天，因为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，今天就是你蒙恩的时候。还有哪一位没有？感谢主。台上还有一位，还有哪一位呢？请你把你的真姓大名写清楚啊，电话地址写好，我们给你寄，我们给你通信，帮助你。还有哪一位没有？楼上还有没有哪一位？我们台上有没有哪一位？好，最后问一遍，今天还有哪个人愿意在今天聚会中间得着耶稣？